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就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刚刚呢，我们在上半段啊，解决了当选无效。当然呢，这个是跟这个检察官一起来帮忙这个民众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呢，保护司保护您，不要忘记喽。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正声的 FB 呢，大家有发现哦，大义对于这个法医很有研究，而且很有兴趣，尤其是。第一个我问说，诶，法医的工作你到底了解多少，大家就开始写了，哎呀啊，不就是解剖吗？好，还有人刚刚呢在问到我说，哎呀，你念临床啊，你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我说最大困难点就是我在拿到那个学位的最后第三次的时候差点没过，就是因为我看到血会晕，我会有晕血症。对，那个是一定要过关的。好，就怎么样去破解自己的心房。那当然就有人问到说，那法律是不是同样一样的？诶，这个不能问我，这要问组长了。所以呢，今天呢陪伴大家的呢也是法务部保护司啊，那以及法务部保护司，我这边是临床心理师瑶瑶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法医研究所我们的林俊彦组长，他也是我们的博士哦，他在我们的血清啊，这个是政务组的部分，其实呢就是跟我们的 DNA 有相关。你的 DNA 我刚刚呢在私底下瑶瑶，我觉得是一种使命感啊。不过呢，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共通点哦，就是呢让大家哦可以更多的了解说，诶，清楚说，诶，奇怪了，原来 DNA 啊，哎呀，如果说呢了解了，帮忙那些，尤其是刚刚他聊的时候讲到无名尸啦啊，或者是说需要帮忙的人啊，找到家人啊，其实都是一种好事。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俊彦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嗯，是。那当然呢，这时候啊，我们就要来赶快跟大家一起看看。今天呢，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你来，然后呢，又是新这个马上要跨2023了，我们有很多呢要让民众了解，也让大家知道清楚，说，哎，其实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是保护大家，然后有很多的业务呢都是跟我们生活中都息息相关。你看，像今天请到组长博士来呢，也是。大家会可能对法医哇，原本呢就是一个大问号，陌生，可能只是一个很浅肤浅的了解。可是如果带经由你的介绍，我相信会更深。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也非常的五百五波比啊！今天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提供哦，这是我们每一年哦，在这个做这个执事大法师，他都会有一些设计，你知道就是平安圆寂嘛。那他每一年都有各府的王爷，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把他们的精选版，就是带那个南昆生代天府，他们精选版的智慧款啦、好平安款啦、好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边就是盐的故乡，好，所以那一系列呢让大家五百五波比啦，平安馆都有各种各式的，然后要来送给大家。那么不要忘记了，就是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谁，今天的主题就是 Focus 刚才讲的我们的司法科学之展望，展望什么呢，就是你对法医了解多少。好，那么还有就是公开分享按赞，那另外呢保护司呢还加码了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呢吃个好，这个应该是说吃个好年，就2023有个好兆头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摩斯汉堡有三种蛋堡让大家选，那么这是加码的，就是直播广播同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预告呢，我们都会各抽出电脑抽出两名，让大家呢可以在10:30以后 去看你要哪一种宝，我们会给你一个序号跟密码哦，就是我们会请我们的小编跟你在后台联络，然后呢就直接去兑换就好了，就是这么轻松。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把时间呢交回到呢我们的经验组长，也是我们的博士了，今天来应该现在比较轻松一点了哦。
是是是，
对。然后刚刚我们两个在讲到，一个是临床自己的一个这个心理障碍克服，后来克服掉了，然后呢再来就回到了这个法医研究所，然后组长的工作呢就是跟 DNA 有相关，相信跟见识，像我们在这个刑事博的时候有讲到见识，见识科里面就分非常多，但是呢组长讲到一点，就是呢做这个呢工作呢要有一种热忱，然后呢又有一种就是因为它都是疑都在生物，就等于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应该这样讲嘛，对吧？
嗯，是实验室。
嗯，这样跟一般的外勤是不大一样的哦。我们是不是也特别来介绍一下这个法医呀、啊？因为大家听到法医研究所，第一个就想到你是法医吗？哦哟，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组长了。
好，那个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个瑶瑶的节目哈、哦。那一般人听到说，哎，你在法医研究所工作，你是不是法医啊？基本上，法医研究所呢有
分很多
哦。那其中呢一部分确实是法医师哦，具有医生资格的这个法医，那他负责解剖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是鉴识人员哦，负责就是检验哦，法医师从这个大体身上采下来的一些组织啊。啊、哦，那些尿液啊、微量浓度等等，哦，这些属于鉴定的部分呢，是鉴定人员。所以在法医研究所基本上分两大类，啊、一大类呢是具有医生资格的法医师，另外一大类呢是鉴识人员。
是像刚刚我们的博士啊，也就是我们的组长刚才有讲到，就是这两类人员。那为什么会我一开始就讲说，哦，我组长很厉害，他是以 DNA， 因为大家都知道。DNA 就是我们人类哦，我们这所谓的基因，好、这个是99.99%是不会错的哈、哦。但是呢，就是看数据，数据会说话。那么现在都是科技办案，所以呢，我们现在法医研究所呢，怎么样去运用新进的这些技术，还有新进的这些科技，尤其是在尸体相验的部分哦，怎么去相应或者是解剖。刚刚有讲到两类人哦，一个是具有医师资格，
好，
然后像我们是属于鉴识人员，对，鉴识人员是不同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也帮大家大剖析哦，不用让大家来猜来猜去啊。就是说，哦，可以讲的是说，法医的工作非常复杂，
是，
但是因为它分的非常的细哦。你看，我们从鉴识就知道分的那么细了，何况是法医？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了？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哈。那首先呢，我们法医研究所呢最近呢引进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叫做电脑断层扫描的这个技术。
哎，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常会听到。
对对对对，没错。
CT。
对对 CT， 哎，这个主持人很有涉猎哈。
我忘记我第三次才过关。那个真的 CT 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
对。那我们法医研究所在最近这几年也花了很大的这个力气呢，来设置这个电脑断层扫描的仪器啊、在部长的这个支持跟指导之下，我们设立这些仪器。那分北中南三个地方。
这三个地方。
对对对，那北
放置在哪里？可能大家也不大清楚。以及主要的工，
主要是像台北，在今年12月初的时候已经跟台大签约。那最主要台北的部分是放在这个台大医院。
对。
那中南部呢，分别是放在这个台中跟高雄的这个殡仪馆。对，
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要把这三台这么高科技的机器要放在那里？大家一定会这样想说，不是就是在法医研究所里面哦，不是哦，大家可能要比较清楚一点。
那因为呢，这个跟我们国人的这个国情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国人就说，如果家人往生啊，基本上是不愿意进行司法解剖。那第一线的法医师呢？就只用肉眼看一看的话，基本上他们很难去下死因的判断。那国人又不愿意解剖，所以呢，我们就引进国外现在最新的这个技术哦，就是
用电脑断层
扫描。那经由电脑断层扫描之后，就可以辅助你做死因的研判。以厘清这个死亡的原因。那这样子呢，家属也安心啊、那在地检署法医师也很明确知道这个死因哦，不会造成 有这个盲点哦，或者是有一些犯罪，
会不会就是变成是以后比较未来比较不用去动到刀，应该是这样讲，是这样子。也不是。
基本上它是辅助了。
嗯，它是一个辅助。
如果对，如果有需要解剖，还是会解剖了、嗯。但是如果说现场的状况哦，跟尸体的外观，基本上都支持说这个可能是哦自然死哦，或者是其他方面不需要解剖，那可以借由这个断层扫描来辅助哦，来查看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伤势哦。那如果都没有，那看现场都没有问题，那基本上呢就可以辅助电脑断层的这个技术呢，来让这个案件顺利的这个结案。
嗯，大家就会讲说，那为什么以前这个其实电脑断层扫描这个 CT 以前是用在医学，就是在大医院哦，
对，
一般医学医院或者是教学医院，那为什么就会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就譬如说我们现在在使用在这个法医研究所里，就是在验尸这一块，那大家一定会想说，那以前就可以拿出来用，什么现在才要去使用它？这也是民众有时候会误解。其实今天也是要请这个博士，也是我们的组长来跟大家说一下哦。其实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辅助，但是它里面的功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对对，主任说的没有错哈、哦。那其实这个电脑断层扫描在医院已经用了
很久了，对，
很久了，没有错。那事实上呢，活人跟死人的这个影像的 image 是不一样。那你不可以把活人的 image 直接套用在死人身上。那影像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持续在建立，就说一个一个案例的建立，然后假设说，这样的这个大体，它里面的这个影像是怎么样，持续累积经验，持续累积 data， 才能够做一个整体的判断，虽然在医院里面它是照活人，但是这个影像不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我们要收集到往生者这个遗体的影像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归纳出一个方向跟一个这个研判的数据，才可以拿来用。不过呢，再来就是说这个 CT 非常贵了，电脑断层非常贵，都要好几千万，
真的
要建制好几千万，然后你也要场地去建制它了。因为它
不是一台机器摆在那哦，对，它不是，它是需要场域。
对对对，然后还要人员还要训练。
对，
然后还要专业的、具有医生资格的这个
影像显影师啊，他们在讲的
影像医师来做研判。那因为中国人的一些观念就是说，他有一些医师他愿意做活人的没问题，但是他碰到死人的部分哦，愿意参与的人相对少了。不，我们不能说没有，而是说相对少，所以你要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具备哦，这个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慢慢的培育。
对，所以我们慢慢的培育，那我们也逐渐就慢慢培育一些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医师哈，来加入这个行业。
现在大概有多少了？现在因为我们机器已经就定位了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人员的部分呢？
人员部分还陆陆续续在这个
在增进中，
增进当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事物的一个演变呢？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毒品太泛滥了。然后因为毒品的现在的掺杂物也太多了。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的就是猝死的就尤其是毒品犯。那因为有时候毒品犯他自己可能本身就是像我这一边的话就属于 HIV 的，他可能自己就有带有艾滋，他是带的艾滋源。艾滋源尤其是他在整个死亡的时候，他整个的一个变化处理是非常非常快速的，他的细菌是培养是非常快速的腐烂。应该要这样子讲，就是可能他人还没往生，他那个身体的里面的毒素都已经开始在腐烂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必须要靠您讲的，真的就是机器。这个因为当他过世的时候，就很多都是要用数据，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又会牵扯到 DIY 的不，那我们一般来讲的，对不对？
对。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以刚刚讲的这个法医在毒物化学，因为这里面因为我们人体里面如果真的今天有毒品的话，就毒品在我们的体内嘛，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利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办案，然后在一个法医鉴定，然后这样的一个辅助之下会比较好，也是一个比较未来在减少在检验时间的一个速度。
好，那个感谢主持人提问啊。那个法医研究所分三个专业组，那第一个是法医病理组，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医生，医生，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开发就是CT 电脑断层扫描。那另外一个是毒物组跟血清组。那毒物组的部分呢，就像主任刚才您所提到，就是说 负责体内的这个毒品的检验，好，这个人往生了，但是从外观上看起来不知道他怎么死的，那我们可能就要抽血，哦，抽里面的一些组织啊，或一些胃内容物等等等，好，来验他体内是不是有中毒，哦，那其实这个法医毒物的这个部分呢是非常复杂而且是困难的工作，
嗯，好，很重要，
对，然后我们所的这个毒物化学组的这些监视人员非常的用心，哦，嗯，那开发出一些新的方法，哦，嗯，那把这一阵子以来这几年来啊，这些往生者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毒品呢做了一个统计跟分析，对，那发现呢有这个新型毒品的这个流行的这个趋势，
嗯，哦，
所以呢我们就研拟了这些资料呢跟政府相关的机关呢做个这个回报，
哦，嗯，
那也协助呢政府机关去拟定这个反毒的这个策略，
嗯，
对，
听说也成立一个毒物化学组嘛，
对，那法医研究本来就有三个组，哦，一个是
就
法医病理组，
法医组，
嗯，然后一个是毒物化学组，然后一个是血清征用组，
嗯，
那毒物化学组
血清是在你这边吗，
对，我是血清征用组，
嗯，
那毒物化学组就是最近这几年是很辛苦，哦，做有关这个新型毒品的这个检验方面，哦，非常辛苦，那因为量非常大，
嗯，
对，
那像我们血清这边怎么样去协助辅助，哦，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可以做协助辅助的部分，
血清的部分呢就是对于这个亡者，哦，这个无名尸，哦，对他的身份的这个确认
DNA 的部分，
对 DNA 的部分，哦，假设说这个人，哦，在也许在这个外面往生，
嗯，
哦，那这个整个都腐烂了，哦，可能剩下骨头，那不知道他是谁啊，哦？也许他身上也没有带证件，
嗯，哦，尤其是你自己也有经历过啊，八八风灾那时候，嗯，
对对对，八八风灾，好，嗯哦，那这样子怎么去研判他的身份？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身份，你他后续的很多后事你就没办法处理，也许有一些保险啊，有一些，嗯，存款啊，有一些继承啊，你就没办法处理，
嗯，
对，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无名尸或者往生者的身份嘛，
嗯，
那这时候呢，DNA 我们这一组呢，这血清证物组呢就。找他的家人来，哦，他的爸爸妈妈。
你怎么会知道他家人？就是我们要利用多久的时间？是从他的萃取他的骨髓吗？还是
如果说只剩下骨头的时候，哦，我们就采他这个大腿骨，
嗯，
哦，大腿骨因为大腿骨比较硬嘛，所以他能够保护 DNA。
他原来的对对
对对对，然后这时候就会萃取这个大腿骨里面的 DNA，
嗯，
哦，那萃取出来之后我们就留着，哦，就是把 DNA 的档案保留在。法医研究所里面，
嗯，
哦，那有一些失踪的家人呢，他就会去警察局或是去地检署报案，哦，那警察局跟地检署就会采集他们的这个口腔棉棒，
嗯，
哦，采集他们口腔棉棒就会送到我们这边进行比对，哦，那就有机会就比到这个无名尸，
嗯，
对，
听说真的是有比对到，
很多件，非常多件，
而且听说还有那种走私20年的，
对，对，嗯，那其实呢，我可以分享几个案例给大家参考，
嗯，
就是说。家属啊，就是说你的家人失踪啊，哦，家属不知道说这个失踪的家人啊，哦，到底是往生了死掉了，哦，还是被人家，因为有时候失智嘛，
等等，
哎，嗯，失智
哦，对，失智也有可能走失的话，
对对对，走失的老人家哈，哦，会被安置人口啊，哦，放在安置人口，啊，哦，那在109年的时候呢，哦，彰化县警察局呢就采集了这个家属的 DNA 送到我们这边来比对，我们比对的结果发现他竟然比到。走失20年的这个妇人，对，
哦，
那这个妇人是在1989年走失，哦，那被新北市的社会局安置在花莲，
啊，
对，因为他失智了，
对，
安置在花莲，所以家属找不到，那比到的时候，哇，家属非常的高兴，好，哦，那这个是活人的部分，
嗯，
好，哦，那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最近比到的，就是，去年7月份，澎湖有个渔民，
嗯，
哦，要去钓那个小管，钓小管。啊，钓小管之后就失踪了，哦，那家属找不到，
嗯，
哦，澎湖的渔民叫家属，那家后来在澎湖的海域发现无名尸，那家属就去认嘛，那认了之后，他家属就提供 DNA，
哦，嗯
，DNA， 然后 DNA 那一比不是嘛，不是那具无名尸，所以那个 DNA 呢，家属 DNA 就送到我们这边来建档，
嗯，
好，到了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
嗯，
日本发了一个无名尸的 DNA 到刑事警察局来，
哦。
哎，那警察局他比他资料库没有比到，他就给我们比了，结果我们赫然发现哈，
嗯，
那个无名尸呢，就是去年7月份落海的那个家属的爸爸，
跑到日本，
跑到日本
外海耶，
对，它从日，它从澎湖哦，
这样子飘
到日本长崎县的舞蹈市，哇，哎，飘到那边，飘了1400公里，
真的很远呢。
真的，那飘到那边的时候呢，在海滩上，只剩下骨骼、骨头而已，头啦、四肢啊都不见了，
没了。
那为什么会知道说
他是人的骨骼？
他是台湾人，他是台湾，是因为其实日本警方是很用心。因为只剩下这个中间这些骨骼，四肢头都不见了。好，那可是这个大体哈，它在这个
大腿骨这边
哈，有打钢钉。
有
打钢钉，
可能有受伤过。对
对对对，哦，那主持人讲了没？他有受伤过。然后呢，日本人就很用心去查这个钢钉的编号，哎，钢钉的这个厂牌跟编号。那他们发现说，这个钢钉啊，只销往四个国家，南韩、中国大陆、台湾跟印度，那所以日本第一时间就想说，因为日本的长崎县啊跟大家很近，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无名氏的 DNA 传送给南韩，南韩跟他比一比说，没有比到，好，那日本想说，那这个钢钉曾经卖到台湾来嘛，所以他传给台湾，传给我们，
都是到刑事那边去，
对，先到刑事警察局，那刑事警察局比的没有比到，那他也很用心，他想说，还有法医研究所。所以他就送给我们比，然后我们比到了，
哇，
对，
真的是做了一件善事，
不容易啦，
那真的不容易，
每一个环节都
扣得很紧，对，
而且这些的人都要很用心呐，日本如果他不用心，
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对，他不用心去找那个钢钉的编号跟厂牌，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无名氏是哪里飘来的。对，
是，而且呢，你知道那个他也要先做比对才知道那是人格，人的骨骼啊。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不然的话有时候以为是一般的，就是生物类。
对，第一时间哦，其实是有个年轻的钓客啊，在海滩他有发现那一具遗骸，那可是呢，那个他就认为是那个鱼啦，大的鱼，或者是那些猪啦，猪的遗骸，那不以为意，那隔天呢，才又去看。带家人带警察去看，才发现了，那个应该是
人的
人骨，对，所以才这样子一直往后走这样子。
那个真的就是一个造福，我们就是讲说帮忙了，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看哦，你每一个环节啊，都有那种扣得很紧。所以呢，像刚刚这个组长博士讲到血清政务组里面呢，你看他也会有这种很温馨的，因为找到那个其实对家人来讲是一种。他觉得是福报，然后他会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的家人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失智啊、失踪人口啊，我们要怎么去比对啊？如果说你家里真的已经长久来，他已经离家很久，其实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各个的派出所，其实去做一下
分局，
对，分局都可以，
分局或者是地检署那把你的需求你就
告诉我们，
对，然后他们会帮你们采这个口腔棉棒那跟。按照这个流程送到我们这边来比，
这个很简单，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举手之劳，只是愿不愿意做啦，应该要这样子讲，一定
我们都愿意做啦，
对呀、啊，
能够帮助一个不管是无名尸或者是失智人口回去，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鼓舞啦。
是，不过呢，你看哦，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哦，就是在这个司法科技的一个未来，对未来一定有所谓的展望嘛，对不对？而且在我们法医研究所又有三个组，这个三个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这三个组来讲哦，其实组长他不能说组长管很大，其实组长他每一个组都一定要去涉猎，都要很清楚，就是他所。代表的他要他所做的工作项目及未来，以这样来讲的话，在未来的话，法医研究所他的规划，因为我们现在又引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基地这种东西，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在做了很多的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在这三个组未来，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让我们以后未来不管是在解剖上面啦，或者是在做这个 DNA 啊，或者是甚至在协寻，都会更有方法。然后更有帮助。
好，那个在病理组方面呢，刚才一开头已经跟各位报告过，就希望我们今年已经在北部建立了 CT 的这个扫描的这个据点。好，那明年呢，中南部也陆陆续续会建立。那我们希望用科学的方式呢，来使我们这个鉴定呢更精准。那也让这个家属或是检察官、法官。甚至以后的国民法官， 可以
会死动，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大体的影像，哦，就已经是扫描过的影像，嗯，哦，那可以更明确的知道这个死因是什么，嗯，哦，而不会说大家可能都是那种，哎，有点模模糊糊这样子，
哎，而且有时候很多人不大愿意看，
对
对，嗯，尤其是不要说是就是不是不要说是家属哦，其实有时候在我们在审案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不愿意的，嗯，就是不愿意再有所谓的二次伤害或三次伤害啊，嗯，这个是针对，
对，那是经过这个电脑断层扫描之后它所形成的影像
就不是这样子，
就不是那种所谓的血淋淋啊，嗯，或者是这个恶心啊什么，就是一般的这种影像，嗯，哦，那大家可以接受这个画面
范围，对，一个范围内，
对对，
就是我们就去看，就是带家人去看医生的时候照的这个 CT 一样的道理，
对对，差不多，
就是一个是活体，一个是实体，就是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对不对？应该这样子嘛，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血清的部分呢，
血清的部分呢，我们未来刚才也有稍微提过，就是说怎么
去减少浪费了，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知道那个 DNA 这个。其实在做血清的部分要浪费很多时间，嗯，很多人力，对，嗯，
对，那其实我们也希望是有效的这个检验啦，哦，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说家人失踪，哦，那很有可能家人上不知道说这家人是往生的，嗯，哦，还是被安置在这个安置机构，嗯，那我们最近这几年跟刑事局合作，嗯，哦，那请刑事局呢去筛选他辖内的一些安置人口，嗯，跟一些寻亲的家属，把这些档案呢送到我们法警所来这边进行比对，嗯，那我们比对了之后呢，很有可能会比到无名尸，哦，那是往生者，那很有可能也会比到这个安置人口，嗯，哦，那可以让安置人口这个回家，哦，那这样子呢可以减少社会一些有形跟无形资源的浪费，不然有时候家属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这个到处求神，这个问卜，
对，真的，
哦，那其实这个资源是很浪费，而且有时候寻找家人10年、20年，我们就曾经办过那种20几年的，嗯，哦，如果能够早一点让他回去，这也是对社会的资源啊，还有对我们这个 DNA 也是一种这个节省
啊，
嗯，对对对，
是。最后30秒呢，针对毒物的部分，
毒物的部分呢，因为现在新型毒品很泛滥啊，哦，嗯，那我们法医所的毒物化学组呢，非常的认真用心啊，哦，那他现在已经通过46项认证，嗯，那而后呢，我们会持续增加认证的项目，嗯，哦，那建立这个毒品的资料库，哦，嗯，让这些新型毒品呢能够被检验出来。
嗯，是，所以今天呢也让大家真的了解了，哇，原来法医研究所他做的事情的使命真的很大哦，嗯，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这么简单。那么当然也陪伴大家是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我们林俊彦组长也是我们的博士，我们是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博士也是组长哦，嗯，让我们更认识原来法医工作不简单，法医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工作，其实一个单位呢有3种不同的一个尤其是2宗，一个医生，一个就是监视人员了，嗯，也辛苦他们了。那当然呢，我们叫法务部保护司保护你，我们就下个月见咯，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